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夜走鬼谷。在连绵起伏的群山当中，有一个名叫山头窝的村子。自古以来，山头窝的人要到山外去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要翻山越岭，总共要越过大大小小八个山岭，约有30里路，而另一条是条断裂谷，才5里多。然而山头窝的人都情愿翻山越岭走那条连绵几十里的崎岖小路，很少有人会抄近路去走那段断裂谷。那是因为啊，在抗战时期，新四军在这里和东洋鬼子打了一仗，这谷里死了很多人，都就地掩埋了。山里人非常讲迷信，很多人都怕鬼，从此一个两个人再也不敢进这断裂谷，最少也得5、6个人结伴同行。渐渐的，裂谷变得荒芜起来，各种鸟兽爬虫都在这里出没，裂谷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鬼谷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鬼谷中不断增添了各种各样恐怖的传说。有人在黄昏时路过鬼谷会听见凄厉的鬼叫声，有人天黑的时候路过鬼谷会看见绿油油的鬼火。这段鬼谷当中被笼罩了一层又一层扑朔迷离、神秘莫测的色彩。转眼之间到了80年代，随着农村政策的开放，山头窝的人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。40多岁的黄秀芝也成了养鸡的大户。那天傍晚，他干活回来，顺手就操起一份新的信息报来看，忽然有一条信息把他给吸引住了。那上面说的是本县2种禽兽场新到了一批2种鸡，每年产蛋300枚以上，现在有货对外供应。黄秀芝读了很是高兴，第二天起了一大早，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镇上，搭了车便开往县城了。可是在回来的途中，汽车却发生了故障，司机弄了将近2个小时才把车子又重新启动。然而等到他回到山脚下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早已落山了。他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和黑幽幽的大山，他的心里十分的焦急。他的心里在想，今天晚上必须要赶回家里，不然这担子里的小鸡由于一天的颠簸、拥挤和饥渴，说不定全都会死光的。但是山路这么长，挑着担子摸黑行走的话，少说要2、3个小时那才能到家呀。山里的风是又阴又冷，这小鸡万一受不了这温差变化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在为难当中，他想起了那一条使人一听就心惊肉跳的鬼谷。这个时候他已经认定自己别无选择了，要保住担子里的这些活宝，就必须早点回到家里，只有鬼谷这条路可以走了。但是那鬼谷毕竟是太骇人了，他望了望眼前黑乎乎的群山，心里在想啊，就算不走鬼谷，眼前这么大的山，黑灯瞎火的一个人走，不也要同样的担惊受怕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把心一横，走鬼谷吧。夜色越来越浓，山路只能勉强地分辨清楚。黄秀芝一路上尽量克制自己不去向鬼谷，然而随着鬼谷的谷口越来越近，他的心里也是越来越紧张。他抬头望了望山顶，已经分不出山和天了。凭他的经验来判断，他知道再过半个钟头翻越这座山岭的话，就要进入鬼谷了。他感到自己的头皮正在一阵阵的发麻，腿肚子也微微的颤抖起来。这个时候他多么盼望能有个伙伴呢，哪怕身边有只狗也好啊。走着走着，猛地他感到眼前豁然一亮，月亮出来了。他惊喜地向山顶望去，而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奇迹使他欣喜若狂。 一轮圆月挂在山涧之上，灰蓝色的天空当中，一个人影在山脊上蠕动，被月亮衬得十分的清晰，而那人影的手中还有亮光，正在一闪一闪的。黄秀芝在怀疑是否自己是眼花了，她揉了揉眼睛再看，没错啊，是个人呢，还拿着手电筒呢。黄秀芝激动的心砰砰砰的直跳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手拢到嘴边就喊了起来，
喂，上面那个，哎，等等我。
山顶上的人影和光亮晃了几晃，停住了。很显然，那个人听到了他的喊声，
哎，等一等。
黄秀芝不失时机的又补充了一句，
哎，我是山头窝的，我是秀芝，你等我一起走吧。
按理来说，这个人应该很高兴，在这种时候，谁不想找个伴儿一起过这该死的鬼谷呢？可奇怪的是，黄秀芝喊声未绝，那个人又开始移动了。从他的位置上判断，他已经马上要下山坡了。黄秀芝好不容易抓到一根救命稻草，他岂肯放过？他冲着山上拼命地喊道：
喂，喂，你别走啊，哎，等等我，我马上就来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千万等等我。哎，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？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吗？前面就是鬼谷啊，哎呀，我求求你等等我。
谢天谢地，那个人影总算没往前走了。黄秀芝浑身都来了劲儿，她加快步伐，没过十分钟就登上了山顶。然而山顶上的景象使黄秀芝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在山顶之上，月光淡淡地洒在岩石和草木上，显得分外的幽静。黄秀芝朝手电光的方向一望，只见手电筒被卡在一棵小树的树枝之上，电筒下似乎还压着一张纸条，但是这人跑哪儿去了？黄秀芝他环顾四周，喊了几声，可是没有人回应他。他走到小树旁，取下了手电和那张纸条，借着手电的光亮，他看到纸条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：如果你认为我不会对你有任何威胁的话，那就进谷吧，我就在你的前面。这张纸条的落款上写着这样一行字：一个刑满释放的强奸犯。黄秀芝惊呼了一声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他的手电筒也差点掉在了地上。他喃喃自语道：
难道是他，颜真良？
黄秀芝失神落魄地站在原地，仿佛痴呆了一般。忽然他几步奔到了担子前，抓起扁担往肩上一搁，喊了一声：
颜真良，你等等我。
说完便发疯似的向鬼谷赶去。话说这颜真良是何人呢？他为什么不愿意和黄秀芝结伴而行呢？另外他又怎么会是个强奸犯呢？这些事情呢，得从头说起。颜真良和黄秀芝是邻居，俩人从小就青梅竹马，是一对很好的小伙伴。不过颜真良的家庭有地主的成分，小伙伴们都叫他地主仔，而只有黄秀芝从来不这样叫他。后来黄秀芝他上了初中，而颜真良因为成分不好未能进入初中，从此两人就分开了。但是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节假日的时候仍然是一起玩耍。在黄秀芝毕业回村之后，和颜真良的关系仍然保持得比较好，但是这并不算什么爱情。在那个年代，又有哪个姑娘会愿意嫁给阶级敌人呢？当一辈子的地主老婆吗？所以啊， 在众多的求婚者中，他看中了大队支书的儿子山头窝的生产队长何东方。颜真良，他虽然每天夹着尾巴做人，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暗暗地恋着黄秀芝。尽管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不现实的，但是仍然无法扑灭心头那燃起的爱之火焰。黄秀芝和何东方的关系确立之后，颜真良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和愤怒。他认定自己已经没有前途了，命中注定要打一辈子的光棍。望着村里同龄人都成双成对的出入，他的心里像打翻了一个醋坛子一样，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了。终于，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：强奸黄秀芝，然后自己站在悬崖边上往下一跳。在一天夜里，山头窝北面的山凹里，张树湾正在放着电影。何东方和黄秀芝一起相约去看电影，颜真良也尾随而去。电影刚刚放到一半，广播里却通知让生产队长到大部队去开会。颜真良发现时机来了，他拨开人群挤到黄秀芝的身边。黄秀芝此时正愁电影散场之后找不到回村的人，一转眼就看见老实巴交的颜真良，忙招呼他过去。当电影放完之后，颜真良借口肚子疼，蹲在地上死活不肯走，一直拖到人群散尽才慢吞吞地站了起来。两个人慢慢地走着，绕过两道山岭，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。颜真良发现自己呼吸变快，心跳加速，忽然他一把就抱住了黄秀芝，把她摁倒在地上。黄秀芝万万没料到他竟然会来这么一手，他吓慌了。
真良，你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老子这辈子反正是活不出头了，死也要先快活快活。
说着他就一把扯去了黄秀芝的衣服。黄秀芝一边苦苦哀求，一边苦苦地挣扎，但是此时的颜真良哪里还能受控制呢？当事情过去之后，俩人默默地站着，谁也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颜真良忽然扑通的一声就跪在了黄秀芝的脚下，他声泪俱下地说：
秀芝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打吧，尽力打，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，我害了你，干脆你把我弄死算了。
黄秀芝她叹了一口气，她摇了摇头说：
算了，不要让别人知道就行了。
当两个月过去之后，黄秀芝和何东方结婚了。春节过后，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何冰。时间一晃就是六年。那一年，山头窝的和邻村一起修建一座水库，在放开山炮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哑炮。何东方一马当先去排哑炮，可是却不料一个哑炮突然炸响，何东方随着泥土被抛向了天空当中。当他落地的时候已经咽气了。从此以后，黄秀芝就带着何冰过去了孤儿寡母的生活。大队里为了照顾这对母子俩，分给黄秀芝一亩多的自留地，里里外外的活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两年下来，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。在一天清晨，黄秀芝早早的就起来了。他打算呢，趁队里还没开工的这段空闲时间里，送两袋粪水去自己的自留地上。他挑着粪桶来到茅厕，却发现粪池里的粪少了许多。他心想啊，这八成是昨天晚上给人偷走了。他刚想发火，却是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丢下粪桶往自家的自留地跑了过去。 当时他到地里一看，顿时什么也明白了。有人在夜里给自己把粪已经浇好了，谁这么好心呢？黄秀芝第一个想到的自然便是颜真良了。在第二天深夜，黄秀芝他悄悄地出了自己的家门，快步地溜到了自己的自留地。借着朦胧的月色，他看见有一个穿着背心的身影正在自留地里忙碌着。这是一个成熟的、透着青春活力的真正的男子汉的身影。这身影对寂寞了两年的黄秀芝来说，此时此刻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。他走到了这个男人的身旁，他没有道谢，也没有表示感激，只是邀请他到家中喝杯茶。男人去了，他家的灯也随之熄灭了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每天晚上男人都会去他家里，这一切村里的人谁都不知道。这样的时间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。然而有一天夜晚，颜真良刚刚跨进黄秀芝的家门不久，门就被猛烈地撞开了。两个陌生的男人闯进了屋子里，把浑身直打哆嗦的颜真良给绑走了。随后何知书也进来了，他对蜷缩在墙角的黄秀芝盯了很久很久，最后他逼他去告法院，告颜真良强奸他。然而黄秀芝却一口表示拒绝，他还说要嫁给颜真良。何知书一气之下就到乡下里搬来了当乡副主任的黄秀芝的三叔，双管齐下，软硬兼施，千般威胁，百般劝说。最后黄秀芝招架不住了，终于向他们妥协了。为此法院判颜真良有期徒刑10年。10年的监狱生涯使颜真良恨透了黄秀芝，他发誓自己出去以后一定要亲手掐死黄秀芝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可是当他出狱后，当他看到黄秀芝那个9岁的孩子时，他的心开始颤抖了。这个孩子如果没有那些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属于他的吧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计划，他原谅了黄秀芝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每当遇到黄秀芝，他总是有意的远远的避开。然而有一个人却不肯放过颜真良，黄秀芝的儿子何冰，今年18岁，小伙子是个大块头，足足有1米8，一对拳头像两只铁锤一样。母亲和颜真良之间的那点事儿，他是知道的，爷爷还曾对他说过，他爸爸何东方就是被这个颜真良装的哑炮给炸死的。受了何知书的影响，何冰从小就十分的仇恨颜真良，他恨不得一刀捅死他。后来他到了普法学习班上过一阵子的学习，他知道杀人是要吃枪子的，但是他绝对不能为此便宜了颜真良。颜真良刑满释放的消息传到了山头窝，一连几天黄秀芝整个人像是丢了魂儿一样，他丢三落四的。这一切何冰都看在眼里，气在心上。有一天何冰在路边的田沟里看见颜真良从远处走来，他故意把铲子插在路中央。这段路本来就窄，颜真良经过的时候不小心把铲子给碰到了，何冰顿时就破口大骂起来：
你瞎了狗眼了，给老子捡起来。
颜真良见他出口伤人，火从心起，回敬了一句就扬长而去。何冰跳了起来，赶上前去照着颜真良的背心就是一拳，之后两人打在了一起。到底是何冰年轻气盛啊，很快的就占了上风，一顿暴雨般的拳头把颜真良打得头破血流，浑身青肿，足足睡倒了1个月。颜真良心里那个气啊，他心底那股刚刚泯灭的复仇之火 忽的又燃烧了起来。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，除了黄秀芝的那个小女儿，他要亲手杀死黄秀芝的全家。今天晚上，在这荒郊野岭当中，他遇到了黄秀芝，真是天赐良机啊。当黄秀芝在山下呐喊的时候，颜真良已经在暗暗当中做好了一切准备。他折了一根木棍放在手里。他本来不打算理会黄秀芝的喊叫，先进入鬼谷藏起来，等黄秀芝过来就给他当头一棒。但是他转念又一想，今天晚上在这山间只有他们俩人了，谅他也跑不出自己的手心儿，不如啊让他死个明白。于是他就写下了那张纸条，然后躲在暗处慢慢地观察着黄秀芝的动静。他本以为黄秀芝看到纸条之后会吓得一阵哆嗦，然后转身就跑，可是没想到他居然急匆匆地就跟进了鬼谷里。看样子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。颜真良心下起疑，他决定先跟在他的后面观察一阵子，然后再下手也不迟。鬼谷里黑漆漆的一片，见不到一点月光。碎石路上虽然长满了杂草，但是好在比较平坦，倒也不是很难走。颜真良他跟在黄秀芝的身后大约20米远的地方，黄秀芝的手电筒成为了他的导航灯。越往里走，鬼谷里越是暗淡，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。一些受了惊吓的小动物从草丛中乱窜出来，吓得黄秀芝更是胆战心惊。他觉得这鬼谷里四处都潜伏着可怕的东西，自己随时有被撕碎然后被吞食的可能。他不时地用手电朝前方照照，他希望能够照出颜真良的影子，但是落入眼帘的除了岩石杂草就是树枝枯藤。黄秀芝的心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他朝魁虎那边哭着喊了起来，
颜真良，你等等我，我害怕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不愿意见我，但是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难受，要对你说，你能听见吗？
然而，他的回答只是从岩泵里又撞回了自己的声音。不知不觉当中，已经到了鬼谷的中央地段了，气氛显得更加的恐怖和诡异。那如泣如诉、悲悲戚戚的鬼叫声似乎灌入了耳朵当中。黄秀芝好几次似乎听到有人在低声的哭泣，但是他停下脚步仔细一听，那哭泣声就不见了。猛地他发现前方有几团绿莹莹的火球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的，它悠悠地飘动着。黄秀芝惊叫一声，心下一紧，浑身鸡皮疙瘩就起了一层，他的后背像是被人泼了一瓢冷水一样冰凉冰凉的。
颜真良，你在哪儿？快来，快来救救我！
他惊慌失措地叫着，将手电朝前面乱乱地晃。此时的颜真良已经摸到了黄秀芝的背后，他举起了木棍，打算就这样砸下去。可是他看见黄秀芝吓成这副样子，心里又暗暗的好笑。他的眼珠子在黑暗当中转了几圈，突然就改变了主意。他收起了木棒，心里在想啊，与其打死他，哼，不如吓死他，这样可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了，谁也不会怀疑他是遭了暗算，以后也还有时间去收拾他的儿子。他心里打定了主意，就把木棍往草窝里一丢，又拉开了黄秀芝与自己之间的距离。黄秀芝连接喊了几声，没有人答应他，不由得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滚落了下来。这个时候，他早已经忘记了疲惫，忘记了肩上的担子，他的心已经被极度的恐惧和悲哀塞满。他确实有话 要对严振良说，他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他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严振良，然而现在他却彻底的绝望了，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。忽然他听到身后咚的一声，响声很大，像是有人从高空上摔落下来。黄秀芝吓了一大跳，他转过身子用手电筒一照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他壮着胆子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可是谁知道他刚刚走几步，身后却传来一声惨叫声，好像有人被杀了一样。紧接着他的身后又发出一连串阴森森的怪叫。黄秀芝颤抖着厉害，他不敢回身用手电去照，他的眼睛也不敢朝四周看了。冷不丁的，一团绿火迎面就飞了过来，黄秀芝躲闪不及，惊叫一声，那团绿火快贴到他的鼻子了。然而这个时候被他嘴里的气一冲，居然就转了一个弯，挨着他的后脑勺就飘了过去。那个鬼火把黄秀芝几乎就吓昏死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听到一连串奇怪的咕噜声，这声音隐隐约约飘忽不定的，起初的时候像是从遥远的墓穴中发出来的，但是细细一听又不像。那声音似乎在说，
我死得好惨呐、
这声音若有若无，若即若离，凄凉哀婉。黄秀芝感到头皮发麻，头发根都一根根地竖了起来，他的内衣全被冷汗浸湿了。他想跑，但是两条腿像是被灌了铅一样。忽然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左脚背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，冰凉凉滑溜溜的，他大惊失色，刚要一步却迟了，右脚脖子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他大叫一声扑倒在地上，手电扔在了一边。严正良那个时候正躲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，此时他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几步就奔过去捡起了手电一照，一条竹叶青毒蛇在灯光中一闪就不见了。他急忙挽起黄秀芝的裤管一看，脚脖子已经肿得圆圆的了，并平时整整粗了一倍。刚才还想置黄秀芝于死地的严振良，此刻仿佛是脱胎换骨一样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也不知道是触动了哪根神经，只见他脱下了身上的褂子，用力地撕成布条，把黄秀芝的右腿捆了几道，然后背起他飞也似的朝鬼谷的尽头跑去。深夜当中，黄秀芝的家里挤满了人。黄秀芝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她的脚上敷着草药，儿子和女儿站在床头不断地哭泣。村医疗站的徐老先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用听诊器全神贯注地听着，他旁边站着何知书以及严振良。这间屋子里极其的安静，仿佛能听到众人那沉重而急促的呼吸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徐老医生他收起了听诊器，缓缓地站了起来。他摇了摇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，虽然振良当时采取了应急措施扎住了血脉，但是时间耽搁得太久了，再加上一路颠簸，毒气已然攻心了，恐怕……唉。何冰听罢不由地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。很久很久之后，黄秀芝才微微地睁开眼睛，她慢慢地看了一圈周围的人，最后他把呆滞的目光停在了严振良的身上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艰难的笑容。他吃力地用手指指着写字台的那个大抽屉，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，似乎想说点什么，但是已经没有发出声音的力气了。 他一口气儿没缓上来，他的双手已经无力地垂了下去。
妈，妈！
何冰和妹妹撕心裂肺地叫着，何知书的眼里闪烁着泪光。从黄秀芝所指的那个抽屉里，他们找到了一封没有封口的信，信皮上写着颜真良亲戚几个娟秀的钢笔字。他们疑惑地望着颜真良，把信递给了他。颜真良接过信，看着看着不由得就念出了声来。真良，有句话我搁在心里18年了，对谁也没敢说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，然而你总是躲着我，避着我，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瘟神，使我没法对你说，只好写了这封信，打算从你的窗口丢进去。真良，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理解，过去的心情我同样理解，你的不幸和灾难都是我造成的，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坏女人，我不想做任何解释，也不祈求你的谅解，相反，我倒愿意接受你的报复和惩罚。我要对你说的那句话是，何冰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还记得樟树湾看电影的那个夜晚吗？从那夜以后，我就怀上了冰儿。顺便再说一声，我的女儿也是你的，这你知道，别人也知道。但是还有一点，你也许不知道，自从你入狱以后，我的心没有一刻平静过。我是你的罪人，用永远都洗刷不清的罪孽，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补偿你。10年来，我一直没有改嫁，尽管有不少人上门提过亲，但是我要等着你回来。我是你的，我的孩子是你的，我的家也是你的，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你的。难熬的10年，3600个漫漫长夜，每夜我都在心里呼唤，回来吧，真良，我的亲人。
秀芝，秀芝。
颜真良读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泪如泉涌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他悔恨，他自责，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。
爸爸。
这个时候何冰在颜真良的面前通的一下就跪倒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夜走鬼谷的故事，希望您有所收获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